好，在今天主日啊，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了撒母耳记啊。今天呢，我们先不来分享撒母耳记的信息啊，第一章的信息。我们首先要来讲一堂啊，关于撒母耳记的导论啊，撒母耳记的导论。撒母耳记是在圣经当中极其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在整个上帝的旨意当中是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如同出埃及记一样，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啊。那么在讲撒母耳记它的整个大纲啊，撒母耳记核心的内容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花时间来讲一下撒母耳记的背景。我之所以用今天整个一次主日的信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的导论，就是因为撒母耳记要明白它的属灵含义，对于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啊，待会讲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的背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圣经角度再次明确的去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叫做什么是神的主权？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掌管完全的权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神的主权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在六天当中创造天地万有，唯有他是耶和华，唯有他是创造主。这就意味着，因着这样的创造的大功，神就对他所创造的万有拥有什么？拥有主权。这个主权是来自于唯有他是创造主，因着他的全能，所以他拥有完全的权柄。而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主权，就是他对天地万有经着创造所拥有的主权，是从来不曾改变，而且也不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样一种创造的关系，它不能够被更改。就如同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无论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怎么样，你永远是他的孩子。哪怕你们登报取消了父子关系，你仍然是他的孩子。所以，神从起初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创造万有，他让天上的飞鸟充满天空，飞鸟充满天空，要让鱼类充满海洋，让地上充满生物，他创造人，这就意味着他对所有的万有，因着这个创造之功，他拥有完全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就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神的主权，而这样的一种主权，从永远到永远是不改变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权柄，这个第一个层面的权柄就是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话语就叫做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他坐在高天之上，他在整个世界之上，他在时空之外，他掌管时空当中他所创造的万有，这是第一个层面，上帝的主权。好，但是我们要明白撒母耳记，必须要从神的主权的这个角度的概念要延伸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神的王权。好，我刚才讲的是因着耶和华的创造之功，他所拥有的对所有被造之物的主权。但是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神的王权，因为你们凡是读过撒母耳记，就会知道撒母耳记是以色列百姓要开始列王的统治，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设立王。那么什么叫做神的王权呢？神的王权不是因着他的创造之功，他对万物拥有的王权，不会这么讲。这对万物拥有的创造之功的那个权柄叫做主权。王权是指神因着拣选他的百姓，与他的选民来立约，而对他的百姓，他所特别恩待的选民所拥有的主权叫做王权。我再讲一遍，王权不是耶和华对万物来形容他跟万有的关系的， 而是指单单是指因着他的恩典，他在万物万有当中来拣选他的百姓，恩待他们，并且与他们来立约，这样来确立的关系叫做耶和华对他们的王权。好，圣经依据在哪里呢？打开出埃及记十五章。好，打开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啊，是出埃及记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神的仆人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红海已经分开，并且并拢淹没了法老和他的全军，所以这时候摩西就向耶和华唱赞歌。在整个摩西之歌当中啊，我们在出埃及记是详细讲过的，我就在这里不会把它详细展开，但是我们要看三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的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颂赞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个十五章十一节，摩西是在颂赞上帝的什么呢？不是在颂赞上帝创造的全能，而是颂赞上帝的圣洁和荣耀。你不仅是说有就有，凭借你的能力创造万有，不仅你的能力是大能的，而且你是至圣至荣的神。你的创造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创造彰显你的公义，你的创造彰显你的圣洁。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但是摩西在这个赞歌当中，他不是仅仅从创造的角度他来感受到上帝的荣耀，他更是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当中，带领他们出埃及，利用红海淹没法老全军，这些事情上感受到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怜悯的，对他的百姓，上帝是公义的，对他的仇敌。所以十五章十一节是对耶和华的属性的什么明确的表达和宣告。作为不仅作为被造的人，而且作为被神所怜悯的百姓，对耶和华的至圣至荣的属性来赞美。好，我们再看第二节经文，十五章第二节，跳到前面，十五章第二节，摩西在这里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因为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摩西在这里是讲什么？耶和华你单单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是我父亲的神，是我的神。什么意思？你从我们的列祖那里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以撒开始到雅各，你与我们来立约，我们是你的选民，是单单被你所拣选出来的。你用你的能力复辟我们，你用你的大能拯救我们，你让我们在你的拯救当中颂赞你，这样一种关系是特别的一种关系。十一节讲的是耶和华的属性是至圣至荣的，这是客观的。第二节讲的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是谁？你是我的拯救，是我的诗歌，是我的颂赞，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明白吗？然后最后结论，摩西诗歌最后两节经文第十七节，你要将我们将他们就是你的百姓，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这个地方是哪里？就是迦南地。你要带领你的百姓进到迦南地，栽于你的产业。迦南地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耶和华的产业。你不要把我们栽到那个山上去。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里几次就是在讲耶和华要在哪里？要在你的产业的山上建立你的圣所，在哪里？耶路撒冷。建立你的圣所。所以迦南地是谁的产业？是耶和华的产业。耶路撒冷是谁的圣所？是耶和华的圣所。然后最后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句宣告，摩西之歌当中十五章十八节的宣告，是整个旧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是一个整个上帝的旨意当中一个节点，重要的一个高峰，就是在经过神的拯救，经过神对法老埃及全地的审判之后，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的一个王权的权利确立，不是仅仅因着你创造所以拥有权柄，而是因着你对你百姓的拯救， 因着你必定要把我们带出埃及，并且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带到你的产业之地，把我们放在你的圣所当中，这样一种拯救的宣告。所以你要必做王，做谁的王？做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现在你们明白吗？耶和华要做以色列百姓的王，从哪一节经文开始？出埃及记15章18节。所以你来看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创造万有，他应当是创造主，你是我造的，所以他就对被造物拥有全部的权柄。他想要造你就造你，他想要怎么样来使用你就怎么样使用你，他给你赋予什么样的价值就是什么样的价值，你的存在、你的价值、你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他。但是耶和华还要在他的百姓们中间做王，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特别的关系，因为他的百姓是他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不仅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而且是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这个完全悖逆的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是在整个已经悖逆耶和华的世界当中拣选世人当中拣选他的百姓出来，然后耶和华说我要做你们的王。这句话是核心的主题。我再讲一遍，出埃及记15章18节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主题，耶和华必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刚才最后一首诗歌讲到是谁的时候啊，这首诗歌充满着感情，是谁能够拯救我呢？唯有耶稣基督。谁能够怜悯我呢？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拥有感恩的感情，这是你完全可以替代进去的，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我刚才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很难去感受到的，或者说做一个中国基督徒他很难去明白的，就是耶和华不仅要拯救你，是谁能够拯救你？唯有你能够拯救我。但是谁能够统治我？谁能够治理我？谁能够做我的王？也是唯有你。我待会会跟你们讲为什么这一点是我们不明白的，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无法真正把它建立起来的。好，所以这就是神怎么样在他的百姓当中，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做王。那么下面问题就马上浮现出来了。从出埃及记15章18节，耶和华必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耶和华要怎样在他的百姓当中体现他的王权呢？再讲一遍，所以现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从这时候开始，从以色列百姓开始出埃及开始，原来谁是他们的王？法老是他们的王，他们是法老的奴仆，法老是他们的主。但是现在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了，那耶和华怎么在他们中间，怎么在这样一群他所拣选的百姓中间，这样一群刚刚脱离了埃及奴隶身份的百姓们中间做王呢？这就是从出埃及记之后神要展现出来上帝旨意当中核心的问题，上帝要他的百姓所明白的事情。好，三件事情。耶和华要怎么样借着怎样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做王呢？耶和华要借着三件事情。第一，所以以色列百姓从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就要在旷野，要来到什么？要来到西乃山下。要来到西乃山下要怎么样的呢？要领受耶和华所颁布的什么？所颁布的律法。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耶和华要向他的百姓来颁布律法。在整个圣经的上帝的启示当中，唯有在西乃山上的十诫是神亲自自己写下来的，其他所有上帝话语的启示都是神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的手，圣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只有在西乃山上，上帝自己的命令、自己的律法是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这是一种直接的启示，这是一种直接的命令和吩咐。西乃山上的十诫是神特殊的对他的百姓的启示，这个石板没有让摩西去 copy 一万份发到万国万邦当中，这是特别的单单对他的百姓的启示。 因为这是单单特别的对他的百姓的启示，所以这就意味着这是特别的单单对他的百姓所施予的恩典。特殊的启示必然是特殊的恩典。我们都知道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是靠着本能去生活，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所以人一定会去追求是非，追求善恶，追求去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人会这样去选择，而不像动物纯粹是在本能的驱使当中去行动。但是选民跟外邦人在西乃山上就一分为二了，在上帝的眼中，他只看到这样一群在埃及被带出来的选民，只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他的百姓放在西乃山下，让摩西将律法吩咐给他们听。为什么？因为这是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恩典。人有道德性，动物没有，但是只有耶和华的选民可以遵行律法而得福，但外邦人不行。外邦人没有这样的启示，他们有道德性，但是他们想要知道什么是是的，什么是非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标准在哪里。因为不知道标准在哪里，所以只能自己定立标准，因为自己定立标准，所以这些标准一定不同，然后呢彼此争斗。所以在这里，选民们，上帝的百姓，他可以单单因着遵行耶和华所直接吩咐的律法而得福，而外邦人就被神任凭他们活在罪当中，死在罪当中，无论他们是死是活，都在耶和华的愤怒当中，因为他们没有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行。人和动物，为什么人不可能是动物？就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每一天当你醒过来之后，只有动物会去找哪里有吃东西我就去哪里，但是人不是的，人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神就透过要颁布，向他的百姓来颁布律法，来向他的百姓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启示，特殊的恩典，并且要借着律法在他的百姓当中什么作王掌权，就他的百姓要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然后才能从耶和华的手中去什么样得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出埃及记，整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两大核心，第一是律法，第二是会幕，就是神竟然要在以色列百姓们中间建立会幕。所以那个我再啰嗦一遍啊，在你们基本上，我因为以我对你们的了解，你们的信仰 90% 仍然停留在救赎，所以你们的信仰永远在出埃及记12章没有出来。所以我现在所讲的律法和会幕，你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好像是锦上添花的，不是，这些东西是救恩的一部分。我再讲一遍，它是救恩的一部分。如果你只有羔羊的宝血，只有逾越节羔羊的宝血，没有西乃山上的律法，没有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会幕，你的救恩就是错误的，并且是不完全的。它是救恩的一部分，是上帝带领他的百姓要在他的百姓当中要成就旨意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不能够分割的。会幕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上帝的旨意，就神竟然要在他的百姓们中间按照山上的样式，什么样式？他产业的山上，他的圣所的样式，要在他们中间要来建立会幕。好，那么建立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呢？建立会幕的目的，好像神要与他的百姓要同在，但是你们一定不要把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样的词挂在嘴边，然后你以为这就是一种祝福，然后你把它当成是一种祝福语，好像神是与把他的百姓同在就可以做他百姓随时的安慰，做他百姓大能的帮助，所以你们彼此之间也会这样做祝福啊，以马内利，好像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就不用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是这样子的吗？当然不是。 会幕伫立在以色列百姓正中间，他的营地的正中间，这个上帝的同在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什么献祭，向谁献祭？向神献祭。为什么？因为神在至圣所与他们同在，因为神在至圣所降临在至圣所，所以以色列百姓才能在会幕面前向神来献祭。向神来献祭意味着什么？向神的认罪，并且按照神所设定的赦罪之恩蒙怜悯。这是多大的事情。外邦人，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我刚才说他们生在死中，他们生在罪中，死在罪中？因为第一，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需要向谁来认罪；第二，他们没有赦罪之恩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道路。所以耶和华在会幕的至圣所，约柜深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来到会幕，向他们的神来献祭，献上神所规定所悦纳的祭物。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以色列百姓他们组成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过一种与外邦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就他们的生活是以敬拜上帝，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去行，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的。所以神的百姓不仅是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归给耶和华，也是借着献祭，被每日的翻祭，像赎罪祭，像神的献祭，祭物被神的悦纳归给耶和华，借着向神的敬拜来归给耶和华。所以神要借着这样在他们中间的会幕，将来要变成圣殿，要在他们中间悦纳他百姓的祭物，并且接受他百姓的敬拜。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方式，第三个方式，耶和华是怎么来借着什么来在他的百姓们中间做王？第三个啊，第三件事情，就是神要在他的百姓们中间拣选他的仆人来代表神治理他的百姓，并且战胜他的仇敌。我再讲一遍，神要在他的百姓们中间来拣选一些仆人，拣选他所使用的器皿，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治理他的百姓，第二件事情是战胜他的仇敌。所以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来，神首先拣选的是谁？当然是摩西。摩西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代表神按照上帝的律法怎么样断定审判万民，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断定是非。第二，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旷野就开始来征战神的仇敌，并且得胜，从亚玛利人开始，从亚玛利人征战开始。我这一次通读圣经，读到神借着摩西的手啊，来与亚玛利人征战的这一段，我又有非常新的体会。这场第一次征战已经包含了后面所有征战迦南地，所有神要借着他的百姓的手征战他的仇敌的所有元素都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是第一场的征战，这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神本来是神自己用大能的手击打法老，到了这时候开始转变了，神借着以色列百姓的手击打神的仇敌，这是第一次。而这第一次的范式就在后面已经不改变了，他的原则已经是一以贯之。然后摩西死了之后，第二个被神兴起来的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所承担的使命跟摩西是一样的，摩西是只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约书亚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但是约书亚也是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审判他们的是非，断定是非，并且要带领他们征战得胜的。所以摩西和约书亚这两个人的使命是几乎相同的，所以约书亚成为了摩西的这样一个继承人。好，那么在约书亚之后， 神就要兴起谁呢？兴起士师。所以之前我们讲的士师记不是跟大家讲吗？士师的职责是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要兴起士师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击打仇敌，战胜仇敌，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的手，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兴起这些士师，这些审判者，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治理他的百姓。只是士师记当中重点让我们看到的只是士师带领他们去征战，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士师们真的按照上帝的律法在治理百姓。好，现在士师记结束了，我们进到撒母耳记。好，我刚才是从神的主权和神在他百姓中间的王权出发，让大家明白整个撒母耳记从创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神不仅对万物掌管主权，而且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掌管王权。他借着设定律法，他借着在他的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借着他所兴起的仆人来治理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当中作王。但是撒母耳记前面我们看到连接着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连接着路德记的最后，大卫的家谱。所以一方面是绝望的，士师记停留在一个绝望当中，以色列中没有王，耶和华必要做他百姓的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以色列百姓被聚集来以在被从这个悖逆的世界当中被拣选出来之后，他们所组成的这个群体跟这个悖逆的世界一模一样，他们在旷野当中悖逆耶和华，他们在耶和华的地土上，在迦南地照样悖逆耶和华，他们没有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也是抱怨耶和华，有了耶和华的律法之后仍然悖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撒母耳记开始了，因为神要使用撒母耳在他的百姓当中开始一个新的阶段的治理的模式，这个模式就要进到列王的统治时期。好，撒母耳记呢是这样子的啊，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是一个整体啊，我把整个大概的一个文本的结构跟你们说啊，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是一个整体，列王记跟历代志是区别开来的啊，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列王记跟历代志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经文，你们以为它是整体，他们是整体，不是的。从神学主题上来说，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会放在整个一起讲的。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以前是把撒母耳记上定义为叫列王记书一，列王记一书。撒母耳记下是列王记二书，然后再到现在的列王记三书四书，所以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是一个整体，它跟历代志的神学主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等到以后我们会再跟你们再详细的展开。所以撒母耳记和整个列王记，它就是从撒母耳开始，从神高立拣选使用撒母耳开始，开启以色列百姓的列王的时代，直到整个列王记结束，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都被掳亚述和被掳巴比伦。好，下面呢我们要简单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下的整个一个大纲。好，撒母耳记上有31章，撒母耳记下有24章，所以一共是55章。这个55章圣经一共分三大部分。好，撒母耳记上下我们都会放在一个整体当中来分享。这个55章圣经一共分三大部分啊，三大部分。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大纲。第一大部分就是撒母耳记上1到7章。这个三大部分的分类也可以透过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神所聚焦的、所使用的三个人来区分。好，1到7章主要是讲撒母耳，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怎么样来拣选来使用撒母耳，但是不是神要来使用撒母耳来立王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背景呢？不是的，我再讲一遍，等到以后我详细展开撒母耳记上1到7章，你们就会 你们就会发现，我要跟你们分享撒母耳记一到七章的重点，不是在讲神要借着撒母耳为将来的立王做预备，而是神要借着一到七章撒母耳作为最后的士师。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作为最后一位士师治理以色列百姓的情景，来表明神的国度的治理模式。我再讲一遍，是神要借着撒母耳作为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作为最后一位士师，他是怎么符合神心意的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来为整个神的国度的一个治理的模式定下一个基调。无论是神借着士师来治理他的百姓，还是神要借着后面的列王来治理他的百姓，这个模式是不改变的，改变的是神的百姓自己对神的顺服。上帝的治理的模式是不改变的，改变的是神的百姓自己心里面对神的顺服。所以一到七章是第一段，是以撒母耳为中心的。好，八到十五章是以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为中心的。八到十五章来讲到扫罗怎么被立，又怎么被废。好，然后第三大段就是从撒母耳记上16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最后结束24章都是讲大卫。好，在这个一大段，就是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下24章，在整个讲到大卫的时候，这个一大段又分三大段。又分三大段。第一段是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高举一个牧童。就以后会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卫的特征，没有人可以看好他的。是神怎么样来高举一个牧童，一个一无所有的牧童，把他高升，直到他做王。是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二段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这是讲到大卫做王并且得胜。最后一段是撒母耳记下第10章到撒母耳记下第24章，这是讲到大卫的失败、犯罪、失败、自卑三件事情啊，就是大卫的犯罪导致的他个人和整个国度家族的失败，一连串的失败。你们熟悉圣经就非常非常熟悉，大卫的家、大卫的家、大卫的国遭遇到什么，然后最后大卫的自卑悔改。所以他整个的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他是先是大卫的高升，然后大卫的失败，中间是大卫的得胜。好，那么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核心的经文当然是聚焦在大卫一生当中最荣耀的时刻。最荣耀的时刻不是他登基做王，最荣耀的时刻不是他杀败非利士人，最荣耀的时刻更加不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杀人奸淫，最荣耀的时刻是神要差遣先知向大卫和他的后裔订立神圣的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第7章，这是整个撒母耳记的核心主题，达到高峰，为上帝整个的一个旨意奠定了最重要的在旧约最后的一个约，为耶稣基督的新约的到来奠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好，所以这个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的一些纲要和里面的一些核心的经文。好，下面我要跟你们讲第三点。第一点，我讲了撒母耳记的一个背景，从神的主权和神的王权当中来看撒母耳记的背景。神关键的问题是神怎么样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来彰显他耶和华是王。但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来看从撒母耳记开始 神到底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王权的统治。而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我今天要给你们补充一些背景的知识。因为在撒母耳记第八章当中，以色列百姓向撒母耳请求，他祈求耶和华是要为我们设立一个王，如同外邦人一样。所以你们首先要去明白什么叫做外邦人的王。好，我下面讲的内容呢，如果展开来就是一堂历史课，但是呢，我只是节要那个梗概的把一些结论告诉给你们听。外邦人的社会，外邦人的社会，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阶段，它的权力架构分三个阶段。它的整个权力结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这样一个秩序，它分三个阶段。在古代社会，它的权力同样分行政权力，或者笼统来说，统治权力，统治百姓的权力分行政的权力、立法的权力、司法的权力，这是统治百姓的权力，统治权。第二是宗教权，宗教的解释权。第三是知识，垄断知识的权利。我再讲一遍，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它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统治，我要履行对你的统治，你要听我的话。它是利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或者到最后就是法律，它来统治的。第二是宗教，利用宗教来统治。第三，垄断知识，并且传递知识的权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权利的一环。这样的三个的权利的维度，从古代社会到未来，到现代社会，到未来社会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权利秩序结构发生了重要的演化。怎么演化呢？在古代的社会，这些权利就是统治的权利、宗教的权利、知识的权利，它是非常集中的。它都是集中在极少部分的人，甚至于一个人身上。一个人他有可能既是这个国家的王，他又是这个国家的宗教的领袖，同时他也垄断这个国家的核心技术、核心知识。所以这些权利在古代社会它是非常的集中的。那么到了现代的社会，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人的文明性是什么呢？因为怕权力之间发生剧烈的纷争和动荡，所以不能寄于一身，那怎么办呢？就要开始分散。所以现代社会呢，就从制度层面就发明出了很多让权力分散或者制衡的制度发明，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这是一种进步吗？有可能是一种进步，但是它同样也有弊端。所以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不是指中国啊，我是指我们现在身处的主流社会，它都是这样，权力尽可能的分散的，权力尽可能的来制衡的。这是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演化的趋势。那你知道未来社会会怎么样吗？等到未来的社会，这些权力会再次集中。在古代的社会，统治权、宗教的权力、掌握知识的权力，它是被什么来集中的呢？为什么一个人可以集这些权力来为一身呢？它是透过武力统治。透过武力，我能打得过你，那你的统治权，你的要按照我的法律来做，你要接受我的审，透过武力来得到这些权利。那么到了现代的社会，权力慢慢的分散，所谓制衡，进到一种好像更加文明的、不那么野蛮的一种状态当中。但是未来的社会，权力会集中。但未来社会权力会集中，依靠的是什么呢？就不是武力，你们知道什么吗？ 依靠的是什么呢？什么能够把这些权利通通的集于一身呢？什么呢？所以他的改变就改变在这里。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技术。到了未来的社会，靠的是技术就能把这些权利全部的集中起来。等到未来有一天啊，我在最近的 AI 大时代的最新的分享当中已经跟你们讲了，等到都不用说未来很长远的时候，等到三五年、十年以后，一个国家的总统他在发布任何命令、任何政策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智囊团一定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而就是人工智能。等到未来，任何法官在判处任何罪犯，要给他怎么样来量刑，他的量刑的依据一定是人工智能。等到未来，你要去考试啊，你要去面试、参加工作，甚至你要去择偶，你要去做投资，医生对病人出具诊断报告，所有的这一切都要依据人工智能。所以当技术慢慢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它就凌驾于人，进入到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为什么你要依靠它？因为人是不可靠的，人是会做错误的选择的，但是他是不会的。人是很笨的，他是很聪明的。人是容易很偏颇的，他是很功利的，明白吗？很公正的，很中立的。好，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权力的架构，从古代、现代到未来，它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改变。另外一个方面，在人类社会的这样一种社会的这种演进过程当中，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种宗教社会，宗教社会就意味着他们的社会是以他们所树立的这样一些偶像为中心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古代社会当中，它是一种宗教社会，而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社会，它是一种人本主义社会，是以人来架构的，是人是中心。人取代了神，人成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民主啊，民主的制度啊，会产生刚才讲的权力的分散。那等到未来，谁是中心了呢？机器是中心，非人的智能成为中心。所以这三个阶段，在古代的社会，人是依附于偶像而生的，所以人被偶像异化。现代的社会，人本主义社会，它以经济为核心之后，人就被金钱异化。等到将来，人就被非人的智能异化，因为人要依附于他而生。我刚才讲了，我只是把一些结论告诉给你们听。你从这些结论看到什么？你从这些结论看到什么？我现在问一下你们，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死亡了吗？你们现在能不能告诉给我听什么叫做死亡？什么叫做一个人我现在是活着的，然后慢慢的我就归于尘土？什么叫做活着？活着的意思呢，就是心脏做心脏的事情，肺做肺的事情，大脑做大脑心，手能够动，脚能够动。什么叫做死亡呢？就是各个零件呢不能够什么尽到它的职责了。人这一个机器，假如人这样一个机器就慢慢的什么散了架了，归于什么尘土。人为什么会死亡？这是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那么请问，由罪人所组成的社会会不会死亡？也会死亡。由罪人所组成的社会也会死亡。而一个社会的死亡是什么？就是失序。懂了没？就是失序，就是这个秩序就不在了。所以从整个人犯罪之后，这个被谬的世代，他离开了耶和华，他所已经就从那个时候犯罪开始，从人类犯罪开始，从世界堕落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是在一个失序的状态。因为在这个失序的状态，他没有神，所以他要么依附于偶像，被偶像异化，要么被金钱定义， 要么由 AI 操控。而这所有的东西所造成的这个社会的情况，就是逐步的死亡，这是不能避免的，这本来就是上帝公义的判断，就是没有不以任何人啊任何的事情为转移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花时间跟你们讲一讲外邦社会的结构呢？你要理解了这个，你就理解上帝神的国度的治理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撒母耳记在上帝整个旨意当中的节点，就是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治理的模式。这个治理的模式，你们不要以为是因为士师们失败了，所以神又没有办法，所以要只能够利用这些列王来统治他的百姓，不是的。而是上帝真正在他的百姓当中，符合神心意的这样一种治理模式越来越清晰，并且直指将来基督的国度。他不是因为士师们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一个接一个的很离谱，整个以色列百姓快要管不下去了，他们跟外邦社会没有任何差别了。所以神说，因为他们的失败，所以另外再兴起一个士师，另外再兴起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不是的，我再讲一遍，而是神治理他自己的国度这样一种模式，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显明，并且指向将来基督的国度。好，在整个列王的时代，神的治理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它是高利。三个职分来治理他的百姓。第一，君王；第二，祭司；第三，先知。神为什么要高立君王？因为君王是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治理他的百姓的，这是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是来做什么的？就是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和命令来治理他的百姓。那祭司是做什么的呢？祭司是在圣殿当中来带领他的百姓献祭和敬拜的。先知是做什么？先知是传讲耶和华的启示，继续不断的传讲耶和华的启示，他的话语。所以你现在发现这三个了吗？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耶和华是怎么在他的百姓当中来做王的呢？就是律法，他的殿，他的命令，他的殿，让他的话语不断的进到他的百姓们的心中。所以神开始设立君王来审判，祭司来敬拜，先知来启示。我再讲一遍，神要高立。君王来做审判他百姓的工作，祭司带领他的百姓敬拜，先知来启示，而这三个加在一起就叫治理，就叫耶和华在他的百姓们中间做王，这就是神国的秩序。而神对君王的要求是什么呢？君王什么样的君王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呢？就是君王要自己首先要遵守律法，他自己首先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他才能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按照上帝的律法治理和判断。那么祭司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神所喜悦的祭司是什么呢？就祭司首先要为自己献祭，才能为百姓来献祭。他首先要洁净他自己，他才能够洁净他的神的百姓。那么第三，先知在神眼中悦纳的，神所悦纳的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忠心传讲，他不能更改上帝的话语，他只能忠心的传讲神的启示，这表明他对神的谦卑。同样，神的话语不仅要被忠心的聆听传讲，还要向人来传讲。无论这个人爱不爱听，无论这样的传讲会有什么样的代价和后果，这表明先知对人的爱心 这是先知的无畏。我再讲一遍，先知不仅要忠心于神的启示，这种忠心是源于他的对上帝的谦卑，但这样的话语要向任何人传讲，无论得时不得时，这是出于先知对人的爱心和他的无畏，无所惧惧怕。所以神高立君王，高立祭司，高立先知来统治他的国度，这样的一种模式，这样一种管理的模式，就是从撒母耳记开始，从列王时代开始确立的。而这样一种模式要直接指向将来基督的国度。等到将来，神就要借着他的儿子来管理他的百姓。那你看，又回到我刚才信息的前面，你们 90% 能感受到的是基督拯救我，但是你们无法感受到的是基督治理我。如果你无法去明白基督治理我，这就意味着你根本不在基督的拯救里面。所以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他的儿子在什么时候成为神所高立的君王呢？他的儿子在什么时候成为神所高立的祭司呢？他的儿子在什么时候成为神所高立的先知呢？在什么时候？在他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如今神是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君王、祭司、先知来管理他的百姓的呢？借着圣灵的内住。如今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与基督联合。所以大家这个治理的模式听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与外邦社会的根本区别。他们在不断的解体，不断的死亡，不断的异化，而神的生命，主的生命，在他的教会当中，在他的国度当中，在他百姓的群体当中，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得生，不断的结果子，荣耀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两个国度最根本的区别，不是在于面积的大小，不是在于他们的手是那个国旗是什么样子的，而是在于魔治理的秩序、权力的架构。所以，如今你在哪个国里面？你在哪个国度里面呢？你是在基督的掌管的国度里面，还是仍然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当中呢？所以我刚才说，若我们没有在基督的治理当中，我们就没有在他的救恩当中，因为他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被他所掌管，那么我们就不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在神在开始的时候，借着我们后面可能要有比较多的时间来灵修啊，分享撒母耳记上下的内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旨意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显明，因为神要使用撒母耳、使用扫罗、使用大卫来建立他在他百姓们中间做王掌权的这样一种秩序，来彰显他的国度必定在将来也要在他的儿子当中降临。啊，求主来带领啊，我们有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带领我们离开这样一个世界世代，迁到你爱子的国度，因着你怜悯我们，因着你拯救我们，就掌管我们的心，并且掌管我们前面的道路，在你的百姓和你的教会当中做主掌权，直到永远。我们如此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